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大家好，我是魏君子，一个被香港电影改变命运的70后。欢迎大家来喜马拉雅收听我的香港电影风云。
在本期节目开始之前呢，先做一个预告。下周二，也就是5月3号，我将做一场直播，是晚上的9点，和港片配乐的一代宗师胡伟立做一场对谈。我们的对谈主题叫开心做出戏，这是新鹿鼎记周星驰主演的那部戏的主题歌，作词是黄沾，作曲就是胡伟立。那关于胡伟立，如果你是港片迷，你不会不知道。那么在下周二5月3号的晚上9点，大家可以去喜马拉雅搜索魏君子666，可以进入那个房间。那么我们到时不见不散。一晃眼呢，香港电影风云已经讲了2年了。从有疫情的2020年4月讲起，到现在的4月底，疫情还没结束，真是岁月静止，静等动态清零啊。那么我们第四季讲什么呢？书接上季，继续洪金宝成龙的故事，但不再局限功夫四大家班的斗法了。这一季的洪金宝成龙将代表嘉禾对战快速崛起来势汹汹的新艺城，与邵氏从对手变成合作，格局呢已经从功夫片上升到三国大战，是大企业大片场之间的版图市场之战。所以这一季也对应着香港电影风云的第一季新艺城，是从另一个角度讲述了上世纪80年代香港电影的那黄金十年，邵氏由盛而衰，德宝租下邵氏院线，与嘉禾新艺城三足鼎立，麦当雄、徐克、好朋友、二友等看似是独立制片的公司群雄并起的局面。因为新浪潮电影的出现，新浪潮导演后来融入了市场主流，那香港电影在80年代在技术和表达和风格上更加多元的发展，但随着以中国台湾地区为代表的外部市场越来越蓬勃，香港电影也越来越急功近利，终于在80年代后期第5院线新宝成立，引狼入室，外部资本乘虚而入，导致港片产量大增，但人才急缺，来不及训练培养，造成了一片虚假繁荣的景象，大片厂大公司相继关门退守，最终竭泽而渔。那到了90年代后期，香港电影处境艰难，都可以从80年代后期的虚火找到原因和苗头。而我们第四季的主要内容就是讲港片黄金十年和虚火上升的80年代，是第一季徐克、吴宇森、新艺城英雄时代的另一面，是嘉禾、邵氏、德宝群雄并起的故事。至于第三季开篇预告的五台山大战和香港新浪潮啊，我觉得要独立成新一季的专题，可能也可能啊会以一个新的方式和大家见面。说实话我现在也没想好呢，因为我也在搜集整理创作中，但第四季的时间线是在五台山大战和新浪潮发生之后，特此说明，请大家务必知晓。上一季的结尾啊，讲到1982年香港电影春节档大战，邵氏、嘉禾、金公主、左派双南线四大院线各派最强猛片对战，结果是刘家良的18般武艺、成龙的龙少爷、新艺城七怪的最佳拍档和李连杰领衔内地武术冠军天团的少林寺打作一团，这实际上也拉开了香港电影80年代黄金大战的序幕。所谓 邵氏嘉禾新艺城三国演义其实是四线争锋，但四条院线是各有不同的。邵氏兄弟本来是在南阳经营院线，邵仁枚和邵逸夫经过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艰苦奋斗，邵氏兄弟电影院终于能和新加坡东南亚一带和陆氏家族的国泰戏院分庭抗礼了。本来香港啊是他们的二哥邵存仁经营的邵氏父子公司是制作公司，他们主要是向南洋邵氏兄弟的院线公司提供片源，但因为邵存仁作风保守，所以邵逸夫从新加坡来到香港杯酒释兵权，将制作大权收回，在清水湾兴建片场，在港九各处兴建戏院，背靠新加坡的母公司在香港发展成集制作发行和影院一体化的邵氏电影帝国。而二哥邵存仁的邵氏父子公司则正式与两位弟弟的邵氏兄弟公司大家分家划清界限。那他们就是这邵氏父子公司啊，也从香港从事影院和发行工作，但是呢他们不和邵氏兄弟合作，反而和邵氏的死对头嘉禾联合组建院线，力求声势要盖过三老板和六老板的邵氏兄弟电影。那嘉禾呢是邵氏旧部邹文怀、何冠昌、蔡永昌一起成立，他们的主力团队包括导演和演员等部门啊，基本上都是从邵氏挖的墙角，而且还用了邵氏独臂刀名字和日本合拍《盲侠大战》独臂刀，摆明了就是恶意竞争，逼得邵氏开拍新独臂刀应战，两家因此对簿公堂。当然啊，邹文怀这些招数都是和邵逸夫学的，那邵逸夫当年也这么对付电贸的陆运涛不是。邵氏和嘉禾在70年代斗的是你死我活，更胜于60年代邵氏对电贸。那邹文怀是审时度势啊，他知道嘉禾不如邵氏财雄势大，做不了邵氏那样的大片场制度，所以采用外判制，先后和罗维、李小龙、许冠文以及后来的洪金宝、成龙合组卫星公司，实行保底分账制度。什么意思呢？给他们一笔片酬然后再分红。所以啊，嘉禾其实主要扮演的是投资人和贷款人的角色，对于一部戏的创作和制作不能说完全不参与，通常都是李小龙和许冠文向邹文怀，成龙和洪金宝向何冠昌，告诉嘉禾我想拍什么题材怎么拍，通过后就可以请款拍摄了。不过呢，因为是嘉禾的卫星公司，不论是许冠文公司的许家老二许冠武，还是给宝和公司写剧本的黄炳耀、司徒卓汉，都是嘉禾给他们薪水贡献。当然嘉禾公司总部也不是完全不养人，除了发行部有一些人之外，吴宇森就是嘉禾的驻场导演呢，同时还有创作组的刘天赐、制作组的薛志雄、剪接组的张耀宗。1980年前后，嘉禾还聘请了一批龙虎武师，实行月薪制呢。但即便如此，相比邵氏的电影工厂全流程运营的成本啊，这嘉禾这么做还是算机动灵活的，起码不用养这么多人啊。你看邵氏啊，张彻、李汉祥、楚原、刘家良、孙仲、桂志红、华山、鲁俊武、唐家，这些都是驻场导演，每天在邵氏12个影棚里轮番全天开机，演员几百位，号称邵氏明星多如天上星啊。龙虎武师、道具、木工，各个工种齐备，全下来上千人，要养活这么多人，这么一个电影大工厂不容易。而且邵氏的戏院可不能空啊，每天都要有戏上映啊，一年365天不能停， 所以从60年代末开始到80年代，邵氏兄弟公司一年要开40部戏才能满足影院上映排片啊。你想这一年52周，邵氏一年40部戏，这意味着普通的戏啊通常只有一周的映期，好一点的上座率高的可以调整到两周，那公司强推的龙头巨资猛片那可以有一个月的映期，一年也只有几部戏才能享受到可以延到一个月的映期这个待遇啊。不仅邵氏院线如此，你说其他院线也一样啊。当年普通港片的基本映期就一个星期，邵氏、嘉禾、金公主都一样，但嘉禾走的是精品路线，主攻年度票房的龙头，就所谓的 top ten， 最少我也得进前20。你看，从李小龙到许冠文到洪金宝、成龙，可以说是包揽了七八十年代港片龙虎榜起码前三的这个票房。哎，但既然是精品路线，这产量就上不去，一年也就十几部。但嘉禾自己有院线的，一年也需要40部左右的片子上映啊。那嘉禾产量上不去，就只能供一半左右，怎么办呢？他就上映独立制片公司制作的影片，比如吴思远的公司、梁李少侠的《诸城》等等，这是邵氏和嘉禾的院线。那金公主院线呢？本来呀、是雷逢辰三驾，本来有世交的商业富豪，人家先在一起啊组建了一批专门放映西片的院线。在七八十年代，这三家股东，雷家就是雷觉坤，冯家就是冯秉仲，陈家就是陈荣美，主要是这三位画师。那雷家、冯家、陈家本来是做西片院线的，就像近20年来崛起的香港电影老板，制作过李安《卧虎藏龙》、《色戒》、张艺谋《英雄》、《十面埋伏》、《黄金甲》，还有《寒战捉妖记》系列。那这位老板就是我们业内尊称的姜志强啊，就《冰抗》。这个姜志强老板啊，他也是子承父业。姜志强的父亲姜祖仪和金公主一样，都是做戏院生意的，主要发行上映西片。那姜祖仪算是香港影院生意的老行尊了，因为资格老够专业，后来他获得了香港金像奖的专业精神奖。这姜氏父子在七八十年代都是做西片生意，那姜志强也是因为成功引进了宫崎骏的动画片而在香港的电影业内声名鹊起的。因为邵氏、嘉禾、金公主、双南线四大院线垄断华语片，所以啊，这个姜老板啊，他们父子他们一直做西片，一直挤不进来。等到了90年代，又多了几条院线，导致港片产量激增，但质量下降。再加上其他原因，金融危机啊、盗版狂潮啊等等，导致港片和戏院崩盘，重新洗牌。到2000年后，姜志强的这个百老汇院线开始正式的大规模放映华语片和做华语片的发行。那他自己也制作呀，张艺谋、李安都和他合作，包括什么《寒战》呢、《捉妖记》啊，也屡破纪录，包括去年的梅艳芳逆势上扬，成绩都很好。最终啊，这姜志强的百老汇影院占据了现在香港戏院的半壁江山。可是邵氏、嘉禾、新艺城的院线都已经不复可见了，真是沧海桑田。这是后话了，我们再说回70年代的雷家、冯家、陈家经营的院线，本来一直放映西片，但当时是东风压倒西风，华语片比欧美片卖得好。因为中国台湾省刘家昌导演的《梅花》在金公主院线大受望潮，给了三个老板很大信心，所以自70年代后期开始，他们逐渐的放映华语片了，或者说主要是港台片。那内地电影和香港左派电影公司制作的人呢，人家都放在双南线。那到1980年，雷逢辰三家正式成立金公主院线，就是专门放映华语片。但问题来了， 相比人家邵氏和嘉禾，人家都能自产自销。金公主没有片源，只能对制片商开出优厚条件，吸引他们的片子来金公主院线上映。比如他们看到吴思远的蛇形刁手醉拳大卖，就邀请吴思远，你把你的新片子拿我们这儿来上吧，我条件好。那吴思远就拿着新拍的蝶变在他们那儿上，可惜票房不理想。但是这样操作的问题啊，是总处于被动。比如金公主，这院线看中了萧芳芳和许鞍华合作的撞到正，因为这部戏是萧芳芳拍的嘛，我说的不是许鞍华导演，而是他作为监制，所以他就可以说这片子我给谁给谁。所以萧芳芳是本来答应给金公主排映了，看转头收到了嘉禾院线的邀请，哎，人家萧芳芳就改排嘉禾院线上映撞到正了。这种事情很多，也让这金公主的三巨头啊非常不爽。如果对普通戏院来说，不爽就不爽吧，还能怎么着？金公主三巨头可都是腰缠万贯的富豪啊，不爽那我就要爽为止，不就是没有片源吗？我们自己拍不就行了吗？你看什么大家乐的老板，搞牛仔裤的老板，搞服装厂的老板，人家还是女的，投资杜黎制片，什么风杰呀、咖喱飞呀、点指冰冰啊，不都卖钱了吗？那他们还不是电影行业的呢，都做得热热闹闹，成了新浪潮电影的幕后推手，那我们也找独立制片拍戏不就行了吗？所以他们就找了麦家、石天、黄百鸣的奋斗公司投资他们，改组成新艺城。这个时候是1980年，有了制作公司，金公主三巨头就体会了真正作为电影投资老板的快乐。怎么讲呢？你看我1981年农历春节档啊，这个档期我们缺片子，你看人家嘉禾已经预定徐冠文的啊这个摩登保镖作为春节上映了，那新艺城你们被我投了，那就要全力赶工了。所以呢，这新艺城80年圣诞就刚上映创业做滑稽时代，就要在2个月内赶出一部新戏给金公主的春节档。哎，本来只是麦家、石天、黄百鸣三个臭皮匠，这一下人手不够用，所以滑稽时代就偷偷请了嘉禾的导演吴宇森，化名吴尚飞指导。那下边2个月内赶农历春节的这个欢乐神仙窝呀，就找了吴马导演，紧赶慢赶完成任务。以后金公主院线的重要档期啊，都需要新艺城供片。这一下可让麦家三位发愁喽。那吴宇森和吴马只能偶尔帮忙啊，必须多找盟友才能多开戏啊，才能满足这金公主院线的供片呢。这才啊，从奋斗的三个臭皮匠变成了后来的新艺城七怪。不过呢，新艺城创业初期啊，总共编导演仨人，还看不出后来可与邵氏、嘉禾三足鼎立的气魄。但金公主三巨头也不敢完全押宝在他们身上，既然开了这华语片院线，一年起码需要30-40部片呢，所以他们也另找团队制作。就比如比新艺城稍晚一点的永嘉，就是陈勋奇和黎英旧合组的公司，也被金公主注资了。同时呢，金公主也向嘉禾抛出橄榄枝，大家联手以双线联映的方式补充自己的片源。这对嘉禾来讲当然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啊，这意味着嘉禾的片子除了在自己的院线上映，还能在金公主上映。要知道1980年左右，金公主院线旗下可是拥有19间左右的这戏院，嘉禾多少也是19间，邵氏是16间。如果嘉禾和金公主联手，起码在戏院上可以压倒邵氏。邵氏嘉禾从1971年开始啊，缠斗快10年啊，这邵逸夫和邹文怀 大家打的是互有胜负，不分伯仲。此番金公主院线入局和嘉禾联手，这可让嘉禾看到打败邵氏的希望了。所以在1980年的12月，嘉禾旗下的嘉乐院线与金公主控制的立生院线联手成立了嘉立啊，嘉乐和立生就是嘉立影业有限公司，旗下共控制35间戏院，占据了香港首轮院线的一半。那另一半就是邵氏院线和左派公司中资控制的双南线，还有一些弱线。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香港首轮院线排片权的一半就牢牢控制在嘉禾和金公主手里了。不过在嘉禾看来，这控制权那就是在我们手里。原因很简单，嘉禾片子多，你金公主有几部片子呀？我嘉禾的片子强啊，你金公主有什么片子呀？虽然你收了麦家的公司，麦家之前是先跟我们嘉禾谈的投资合作，是我们嫌麦家的条件太高没谈拢。你看这小小新艺城的创业作还是找我们嘉禾的驻场导演吴宇森，还化名拍，你以为不知道啊？至于陈勋奇这个配乐出身的小子，你说你之前从事除了配乐之外啊，演员的或者是其他岗位的经历吧，你都是担任我们嘉禾投资的电影啊，《妈宝闯八关》和《败家仔》里啊，你不都是做小演员的吗？能量有多大呢？所以啊，在当时看来，这嘉禾院线和金公主院线联手得利最多的肯定是嘉禾，连金公主院线自己都这么认为。毕竟麦家十天黄百鸣也只是当时云云独立制片公司中的一个嘛，陈勋奇也没有什么建树，所以金公主投资归投资，看好归看好，那你们行不行啊还是得看表现。如果不行，好档期只能就拍嘉禾的猛片了，毕竟影院要盈利的嘛。所以在1980年的12月，嘉禾和金公主两大院线联手是为了对抗邵氏。毕竟邵氏一年40部片，旗下又有李汉祥、楚原、刘家良，还有宝刀不老的张彻四大导演，还有何梦华、孙仲、桂志红、华山、牟敦福、卢俊谷等新老导演，70年代是稳占半壁江山。到1980年左右，这声势啊，被拥有许冠文、洪金宝、成龙、袁和平的嘉禾压住了，又被新浪潮独立制片抢了风头，怎么看确实有点日薄西山的苗头。宿敌嘉禾这次联手金公主院线，就打算乘胜追击，争取把邵氏给扳倒，结束长达十年的龙争虎斗。谁料想这人算不如天算呢，这新艺城崛起速度太快了，金公主和嘉禾1980年底宣布两大院线联手不久，这新艺城就连创佳绩啊。先是1981年春节的贺岁片《欢乐神仙窝》卖过500万，然后暑期档的7月8月连着推出了《鬼马智多星》和《追女仔》，一个700一个900万，这可是大受王场了。这700万900万这个票房成绩，之前只有成龙和许冠文的电影到过这个数字啊。邹文怀心想，哎呦，还好我有这两个嘉禾之宝啊。等到了圣诞档，嘉禾推出洪家班全力打造的《败家仔》，票房达到900万，叫好叫座，相当成功。那邵氏也是全力备战，推出了王晶编剧、谢贤、月华等邵氏群星演出的赌片《打雀英雄传》，携上半年千王斗千霸余威，这部是超过了500万。那到《打雀英雄传》，我说的这个超过了500万是千王斗千霸，到《打雀英雄传》是超过了600万，位居圣诞档的第二。 反倒是新艺城啊，没有放拿手的光棍喜剧，推出了新浪潮导演翁维泉的《再生人》。其实这部戏很有想法，试图融合东方民俗和西方科技，在当年看还是很前卫的，现在看也有点特别。但是这部戏票房是600，屈居《圣诞大战》的第三位。其实啊，《再生人》的成绩不错，但对新艺城来说就是失败。不过呢，这时候已经是1981年底，麦家他们此时正加紧拍摄《最佳拍档》，想再次冲击贺岁档。那嘉禾当然不去怕啊，因为他们有成龙的龙少爷呀。那后面的事情啊，我们第一季和第三季都已经详细讲了。新艺城的最佳拍档在金公主院线票房大爆，超过了2000万港币，打破了香港本土票房纪录，大败嘉禾的龙少爷和邵氏的18般武艺。这一战对香港电影产业格局具有划时代的分水岭意义，意味着80年代四大院线并驾齐驱的格局正式形成。邵氏、嘉禾、金公主之外，左派公司控制的双南线也因为少林寺大卖一战功成。从此啊，整个80年代四大院线各出奇招，合纵连横，每到大档期就推强片对战。差不多6年时间，这中间经历了邵氏停产，德宝租下了邵氏院线，顶替邵氏继续与嘉禾、金公主三足鼎立。而双南线呢，随着老牌普庆戏院，这是个龙头戏院，拆建了，和动作猛片不在，变成了弱线，此消彼长。直到1988年第五条院线新宝出现，这港片形势啊，又发生了重大影响，埋下了盛极而衰的祸因。而我们第四季的主要内容就是讲1982年开始的香港影坛三国四方大战。所以本集啊，讲这么半天，大家应该听明白了，其实只是个引子，只是个续篇，先讲了一下天下大事，这1982年前后香港影坛格局到底是怎么样的。重点啊，是讲了一个有意思的合纵连横，就是1980年底嘉禾与金公主院线联手一起对付邵氏，谁料想1981年金公主扶持的新艺城三个臭皮匠变成了七怪联手，连创佳绩，到1982年春节最佳拍档独占鳌头。这样一来，嘉禾和金公主联手，那不就成了一个空头支票没法兑现了吗？原因很简单，你嘉禾有洪金宝的败家仔要排圣诞档，我金公主有林子祥的再生人也要排圣诞档啊，你春节有龙少爷，我还有最佳拍档呢。最终啊，这个嘉禾和金公主变成各排各的。哎，一年前嘉禾和金公主号称两大院线联手一起成立的这嘉丽公司也就烟消云散了，这嘉禾和金公主从合作伙伴就变成了竞争对手了。但是竞争对手会不会又变成合作伙伴呢？哎，还真有，像邵氏和嘉禾斗了10多年啊，而且多次打官司，打到对簿公堂，打嘴仗，互相挖墙角，那吃相很难看啊。这是行业公认的水火不容的两间公司。但是谁能想到，哎，这一集这词儿用的有点多啊，因为金公主院线和新艺城的崛起，邵氏和嘉禾这对死对头居然要联手了。你说这算不算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当然，如果我们想到邵氏兄弟的座右铭，咱争财不争气，也就不难理解了。所谓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敌人， 就是这个意思。那么邵氏和嘉禾是如何联手对战金公主和新义城呢？那邵氏到了80年代又有哪些变化呢？我们下回接着讲。